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对，我们二月哈，我们就从这个月开始，我们连续应该会有三个月时间，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来讲述。对，那这卷书可能对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可能会有一些的挑战，但是我想这本书基本上有一个大的方向，也就是说对一些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对他们来讲，然后很可能在随着时间的过往当中，慢慢信仰对耶稣是谁，然后耶稣所传的到底是什么，可能会慢慢的就好像就淡化下来了哈。对，所以这卷书主要在鼓励当时的读者们能够知道说他们的眼目怎么样能够转回，所以我们用了一个简单的词叫关注耶稣，关注耶稣。对，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因为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有时候你收到很精美的礼物，然后包装得很漂亮，特别有时候这个包装很漂亮，不论它的包装纸，谢谢，包装纸或者是它包装的盒，你会发现它不是 Amazon 那个，当然我们讲的不是 Amazon 来的那种 package 它来的是那个纸盒设计的很精美，有些你会发现一拿起来你就一拆开之后，你要怎么收，好像一折它就收起来了就可以扁平了。对，所以有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也同时有些情况也可能我们会因为很在意外面这些，被外面的华丽包装或者是它设计的精巧所吸引，但是我们忘记里面那个真正的礼物是什么。好，在我们的信仰过程，或许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阶段。当你信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呀，刚信主那种火热，然后过了之后，你慢慢发现，好像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并没有太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一一啊这一卷书卷里面，其实他想要提醒读者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可以有那种同样的感受。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书卷当中，我们能够得着益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自己的救恩很明显的呈现在每一个世代。从你起初传讲，借着使徒传讲，借着历代圣徒不断的传讲。虽然这福音是古旧，但是仍然带着大能，在人生命当中做出了改变。主，我们也知道这福音当中，当我们眼目、我们的焦点失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容易随着漂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你话语赐给我们的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再次思考、留意、来回应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为什么在今年想要选择希伯来书？就像刚刚我们才提到了，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是迈向标杆，能够稳步成熟。但是我们同样，各位有没有一种？看到不论是电视看到的动画，或者是影片看到的，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种情形在描述说有一艘可能机动小艇，它想要从外面想要靠回港里面，但是天气状况很不好，那个风浪很大，你们觉得这个小艇它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关掉引擎吗？会不会 有时候我也想说开引擎没有用，但是基本上我想这些熟练的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开着引擎，他们需要把舵稳住了，他们才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波浪蜂拥当中能够驶进他自己要停泊的港湾。所以引擎关掉会什么？你是会被带走，你的船就背着波带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在我们上一次有机会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属灵生命，我们说不进则退，没有停留的，没有停留的。但是你属灵要生命要成，你的动力，你的引擎是什么？很显然，在你我的信仰当中，如果基督徒是我们的名号，神赐给我们的，如果基督徒没有基督，你也会发现基本上这个是一个空的壳子。所以耶稣的话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所以我们提到说，当属灵的路要能够成熟，有一条路，有一个基础，是能够认识耶稣，得着基督。也之所以我们需要密切的来关注耶稣，聆听耶稣。但是有一个大家可能在信主的过程里面都会去思考，如果以当代人来讲，以耶稣时代这些门徒来讲，你会发现有人听耶稣吗？好像有一些人听，但是绝不是大多数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要听耶稣讲，需要以当时的背景来讲，可能这个拉比出名，或者口才很好，或者是有种种其他的因素。但是偏偏你会发现，圣经描述耶稣的时候，描述他出身卑微，没有家型美容，然后最后却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那时候离耶稣最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让人说，我要听耶稣，要关注耶稣所讲的话，他所讲的话语，所传的福音，可能不太引起人注意，至少不会是多数人。而我们来讲，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我们现在又隔了年代这么久，耶稣的话怎么能够引起我们关注呢？我们怎么能想要去听呢？更何况要仔细的聆听。可能在秋天的时候，大家都有时候看落叶很漂亮，对不对？落叶有时候到最后是怎么样？就掉下来。如果在溪水旁的，你会发现落叶掉在溪里面，我们会觉得哇，很诗情画意。落叶掉在溪水里，然后飘飘飘飘飘。但是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却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们不能这样飘飘飘飘飘，因为在希伯来书后面的地方，你就会发现，耶稣已经成为一个锚。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没有锚，就好像那个刚才所说的那个小故事里面那个小艇，你没有动力，你根本进不了港湾。耶稣说，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锚，我们就进不了安息。所以在我们要关注耶稣这件事情当中，其实大家可以思考，或许在今天之后，后面我们在擘饼纪念的时候，大家可以再一次在心里面问起自己，当我们要关注耶稣、聆听耶稣的时候，有没有在什么生活当中，有什么事 现在会引起你关注到别人。我知道很多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让我们能够去关注，特别会引起我们密切关注的，关乎我们自身的事，当然生活、学习、工作、交友这些都会，家庭、身边亲人的事、健康种种，还有我们所在地区发生的事，新闻、电视上、网络上传播的媒体、明星的八卦，但是这些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没有关注，你不会流失。也就是说这东西你没有关注它，但是你的生命不会流失，但是你没有关注耶稣，你的生命会流失。所以我们能够在希伯来书当中，今天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希伯来书整个的背景，然后我们在第一章这里面我们来思考，来看到底作者在第一段的部分要读者们能够去有什么样的回应。那这书卷作者基本上不太明确，有些说保罗写的，有些时候是亚波罗写的，也有人讲说是巴拉巴写的，所以在这些当中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啊多数的共识哈、哦，对，所以作者不明确，受众我们可以知道可能是一群啊犹太裔的基督徒啊、哦，就犹太基督徒，然后很可能是在跟意大利的信徒有一些联系，因为在十三章里面你会发现他们问候家庭教会的情况的时候，那作者本身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我们可以聊有一些的情况可以聊，他可能至少也是一个犹太的一个牧师，如果以他所写的要劝勉他的读者能够回这种从一个牧养的角度来讲，是一个犹太的牧师，也可能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因为他说他所听到的这信息起初是谁讲，是主亲自讲，然后经过他的门徒证实的，所以他很可能是从门徒使徒那里所听到，他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在我们知道作者或是当时的读者基本上可能也是对就在有深切的犹太的背景那因为你会发现作者不断的在讲述引用的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圣经里面的，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的熟悉，然后这书信里面也认为收到这教导的希伯来书卷的他们也能够了解，他并没有在这当中多加解释，但是从旧约的引用的频繁来讲，我们知道他们对旧约的了解程度是有一定程度的。所以这卷书虽然我们有时候讲它叫书信，但是基本上它比较很不像其他的书信，有问安有结语，你会发现它一开始就开始讲，很像一篇讲道，那除了最后有一些问安的情形之外，所以可以是一篇的讲道，因为它劝勉挑战这些收信的人，他们能够做出回应来。那在整卷书的内容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认识耶稣，其实从这整卷书里面我们刚才讲他不断的引用旧约，所以旧约跟新约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不是一个单单好像是说旧的已经过了新的比较好，不，他在讲旧的怎么样来到新的当中，以致成全在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成全。他不是在讲旧约不好了，旧约不需要管他了。这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 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经里面，我们觉得新约我们比较读的比较好像比较能够了解，然后旧约有些的情形很繁琐，或者是有些会觉得里面有些的场面很血腥残暴，好像我们就归类那个是比较以前没有开化时代的。不是的，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了解到旧约怎么来到，因为旧约的每一步都在讲到神所要预备的拯救到底是什么样，以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整个的成全。所以当这个教会他们同样，因为从书信往后慢慢我们会认识到教会当中可能有许多人在信仰当中停滞不前，可能在过去曾有一个某种的经历与耶稣或福音一起有一种强力的经历过，但时过境迁之后他们似乎好像感觉不到，那个力量没了，热情消退了，激情也不在了，不再成长。在后面的部分第四章也提到他们碰到了一些苦难，因为可能有一些的逼迫，因为既然是犹太教，你会发现在保罗其他书信里面也经常提到类似的情形，因为他们会来，其他的犹太人同胞可能会跟他讲，你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他都被钉十字架了，你干嘛要跟从？然后会讲他们熟悉的，你没有受割礼的，或者是你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你的救恩可能不完全的。所以他们在经历当中，有些是信仰中停滞不前，有些妥协了，有些正在考虑，如果这么苦，我为什么我就回到犹太教就好了，耶稣可以不要，我只要旧约希伯来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神，我继续在那里遵守他的律法就好，我不需要耶稣。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当中，整个希伯来书所想要呈现的，所想要表达的。所以作者在一开始就很直接的，他就讲，他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然后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作者一开始就直接讲述到上帝的作为，然后在以前怎么样借着众先知，然后好几次的来跟他们的先祖讲，透过摩西，透过约书亚，透过历代的众先知们讲话，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约旦河，这些都在讲述什么？讲述上帝的拯救。先知们都在讲是什么？警戒他们，也同样讲回上帝要将这样的境况再次把他们带回，也是同样讲到拯救，警戒跟拯救。但是在历代当中，这些事情怎么样？借着多次多方，在不同的时期里面，神一不断的还是兴起他的先知，但是这些至终指向了有一位。大家不要忘记，当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的时候，列祖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失败。从希伯来圣经里面你会发现， 以色列在这过程里面，他对上帝拯救的福音，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是失败。所以第一代人进不了迦南。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紧接着处在一个四世纪的乱象里面，然后在四世纪里面，在失败里面循环，但神不断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再次，然后好一点 一段时间，然后又陷入了。撒母耳记讲到扫罗，然后就开展以色列的王国，扫罗的失败，虽然大卫来接替了他，有他一段高峰的时间，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也在这当中的失败，然后在整个王国之后，先知们的警告挽回都在提醒，也同样带出上帝的救恩。所以在第二节他说，就在这末世，当以前借着众先知这样的晓谕的时候，但是在现今这个世代里面，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讲到了，但现在是借着谁呢？借着他儿子。在这里儿子还没讲明是谁，但是后面你会知道他讲到的就是耶稣。早已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作者直截了当的把这位在末世神借着他所启示上帝的儿子所讲的，他直接跟上帝的属性连在一起。而在犹太人当中，你会发现，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了解，在创造之前，在创造的时候，上帝是什么创造？借着他的话语。同样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讲到，智慧书里面讲到，智慧好像被比拟成一个智慧女士一样，她在神创造的时候与他同在。所以这些描述是在智慧书里面，箴言也好，诗篇也好，在智慧书里面所谈到，那智慧在神创造的时候在他身旁所做出的。所以你就发现他把耶稣跟智慧是把他直接带进来。所以早已立耶稣为万物的继承者。而这里面也同样你会发现，他又引用了诗篇第二篇那样的一个经文，让万国都能够至终，好像万国都嘲笑耶和华所高的君王，但是至终要来拜，要敬拜啊这位神所高立的君王。所以借着上帝的话语和智慧，他这里把耶稣直接描述到他是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借着他创造的诸世界，他也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其实我们就在前面这一到四节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开头就把大部分的内容在整个书卷里面做了一个定调。为什么后面要跟耶稣跟天使比？为什么要跟摩西比？为什么要跟祭司比？为什么要跟祭物来比？因为耶稣他自己的超越。旧约所说的这些，其实真正的都指向了耶稣。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也就是从耶稣他自己身上散发出耶稣上帝的荣耀来。 各位可以从其他的新约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门徒们，他讲到耶稣描述的是什么？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所以你会发现，这位作者其实从使徒那里面，他可以了解到，所以耶稣不是后面的人才发明说，哦，他是神。在很早的时候，这些使徒们，然后后面的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已经认定耶稣跟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神那种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约翰，不论在他的约翰福音或者在约翰一书里面，他都讲到上帝或是耶稣，他本身是那光。所以讲说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也就借着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道成肉身取了人样式的，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样式。耶稣自己也讲，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看不见神，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取了肉身的形象，我们却能够从他身上就可以认识到神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讲到上帝本体的真相，它是上帝属性的一个正确的反应，实在的反应。这里表达的一个情形，是一个跟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图像。各位在古代的时候，应该我们知道，常常会有位高权重的皇帝把自己的雕像放在他所统治的领域里面，对不对？那些雕像所要做的是什么？是要呈现什么？国王的同在，他的威严，他的统治。那从这个部分可以来有一些的使我们去想到在这当中，耶稣说，在这里作者说到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强调了耶稣是上帝他所发的声音，他所传达的信息。同样，他也是一个作为第一个亚当失败之后，第二个亚当一个完全人的样式。那当然，在这里面，这一段里面，主要提到上帝本体的真相是反映上帝，讲出他的声音，讲出他的话语，传出他自己的信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同样。不单神起初创造天地，用他的话来创造，用他的话来撑住。耶稣也同样以他的话语来托住万有。但是这些好像讲到，好像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跟神同等那种情况的一个描述。但紧接着在这里，他又提到了一件事情，他不单单只是神本体的真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洗净了人的罪。他等于在这一段短短的一个词，谈到耶稣这位要传在末世，上帝借着他所要传讲的这位，他洗净了人的罪，通过献祭把人和圣洁的神之间做了中保，使我们能够和好，然后坐在至高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同样再次引用了诗篇110篇里面的，他具有神的权柄和身份，因为他被赐予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身份。 所以在110篇里面提到了那位被赋予权柄和审判权的那位君王，他要为他所在的世界带来真正的公义。所以耶稣是上帝最真实的本质和存在，他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就超过天使。或许大家会问，耶稣承受了什么名？有很多名，在福音书里面至少有可能你可以看到有十个 title， 有人称他拉比，有人称他自称人子，很多。他也叫基督，但在这里你会发现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指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部分？他既然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也就是这位坐在宝座的将权柄能力托付给他右边的这个人，这些关系当中哪一个关系，这样的关系哪一个词可以形容出来？儿子，也就是在前面他讲到，如今神借着他儿子，而这个儿子是领受上帝的权柄，领受上帝所托付的。所以这个名字跟神的关系，而因着这个关系，权柄能力都赐给他。而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在圣经的最后部分，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有一句话描述的，得胜的必承受为业，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因为紧接着就讲到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因为在启示录那里面讲的不是耶稣，耶稣已经承受了，他讲的是门徒，门徒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讲的是什么？在启示录21章一开头讲到新天新地要来，而这些他们要承受为业的是这些得胜的门徒，但是耶稣已经先得胜，因为他在这里已经怎么样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得了权柄。所以上帝，我们看到在第五节里面讲到所有的天使，他就讲到说，有哪一个天使上帝曾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两个是平行的，讲到你是我的儿子，讲到我要做你的父。他说今日生你，这件事情很重要。今天不是讲我今天造了你，耶稣不是被造的。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生，我记得就有一个C.S. Lewis 他有一篇文章讲到，他说生 beget 跟你的做 making 有什么不一样吗？各位，你可以做很多东西，对不对？你可以做手工，你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把东西制造起来，但是基本上你跟他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你生的儿子跟你有没有一样？你生的儿子跟你一样是人，但是你造的跟你不一样，所以上帝所造的跟他不一样。但是在这里面他用 beget， 耶稣是那位他所生的，他有我们讲前面讲到说，他为什么会早期的门徒们就会知道说耶稣有这种神性也在他生命，因为上帝把这些分赐给他。 所以耶稣承受的是什么名？是儿子的名分。因为没有一个天使，上帝曾跟他讲说：“你是我的儿子。”耶稣，因为他引用的在旧约里面这些的啊诗篇里面的，因为那些章节里面都讲到指向的是什么？指向那个上帝要差遣来的弥赛亚的拯救，所以他就直接作者就直接把它用到耶稣的身上来。确实，上帝没有对一个天使说过这样的话。他还说，上帝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使者都要拜他。没有错，以色列是上帝的长子，在旧约里面讲到，大卫也是上帝的长子，在撒母耳记里面也提到，他有尊贵的身份。以色列为上帝的长子，在出埃及的时候，他跟法老讲：“你要让以色列去，他是我的长子，让他敬拜我。”这些所讲的是什么？尊贵的身份，尊贵的身份。所以上帝的使者都要来拜他。在诗篇里面同样，他又引用了诗篇的一个部分，讲到说，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你们都当拜他。万神虽然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基本上就是在属灵界的这些的天使们。讲到上帝所要兴起的那一位之中，所有天使都要来拜他。但是论到使者，他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又是在另外一段诗篇里面的。论到这个儿子，却说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是又另外一段在诗篇45篇里面的。你会发现，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每一个他所引用的，但是我同样要带出了一个，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跟你的信仰分不开的。这个部分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古代的君王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王权的概念跟神的任命权威当然是连在一起。有些他们认为，他们当然除了以色列之外，其他的各国很多拜他们的神明，他们认为这是神明所赐给他们的权柄。国王被视为神明在人间的代表，来统治人民。所以你不难发现，现在有些专制国家还是同样，他的王位要正统，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找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对不对？跟大家都听过北韩的情形，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你不是人民的支持，你就需要从哪里去找到一个能够让你坐稳王位的。所以在7到9节这里面谈到，虽然引用了诗篇第45篇，国王他的永久存到永永远远，但是至终这些事，因为他与上帝的同工，所以他的国位能够存到永永远远。所以在10到14当中，我们又看到又是一个比较。 主你立定的起初立定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这里所讲到的，也就是天地都要改变，到时会焕然一新，但是这些耶稣却永不改变，他的年数没有穷尽。当然他又引用了在旧约里面的情形，而天使在上帝的整个的天地改变整个的救恩的过程里面，他所担负的角色是什么？他是助理，他是你的 assistant， 是耶稣的 assistant。 所以不要搞错了，当你觉得天使有能力，但是你觉得耶稣呢？他这里在讲的就是你不要把耶稣好像淡化了。所以前面在第五节开始，他就讲到跟天使之间的一个对比。这位儿子是上帝的所造各样产业的继承人，也是借着他，因为这些都成为他要托住的，他接受天使的敬拜，然后他的国权他的国度是永远的，而且是有公义的，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当这些比较之后，你会发现如果是你是我，我们心里面自然会有一个盘算，那到底我要听谁的呢？我们或许也同样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那时候会对天使特别感兴趣？或许在礼拜五我们小家查经的时候，或许也提到类似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天使感兴趣？因为在那时候至少在两约之间背景，由第一世纪前后的犹太人的背景当中，你会发现到犹太人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律法是在西乃山上借着天使所传的，但是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看到并没有直接这样讲，没有错，因为上帝的临在之后，他旁边有众多的千万的使者，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讲天使直接交给他们，但是在另外一处里面有讲到天使跟上帝之间那种关系的密切。所以以犹太人的背景当中，因为你从亚伯拉罕在索多玛俄摩拉被毁之前，耶和华跟其他两个人一起临到的时候，在那种文圣经里面的内容里面，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一个使者突然变成耶和华说话了？所以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基本上他们的认知是律法是借着天使所传的，因为在保罗身上，他在加拉太书也这样写，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们也讲到，当使徒们起来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祭司们的时候，他说你们从天使领受了律法，但是你们反倒不行。所以这是一个普遍，所以天使好像蛮有能力的，蛮有威严的。所以对犹太背景的人来讲，他知道哇，天使是带下律法的人，所以他们要听他的话。作者在这里讲，但是这位儿子比天使都来得超越的时候，你们听谁的呢？你们要选择对，不要再回到听天使的。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他说，所以当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应当，我们必须要更加的郑重。什么意思？谨慎。郑重什么意思？关注。 你要关切，你要专心留意，你要投身进去。你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如果没有，会怎么样？随流失去，会随流失去。各位，你可以想象我们刚才前面几个小故事里面所讲到那种图像吗？我们会飘走。如果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也就是如果律法借着天使已经传下来，违背律法的都要受到应当的怎么样的惩罚的话，他说凡干犯悖逆的都应该受到该受的报应。但是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忽略就是不在意，忽略就是不在意。而耶稣在末世所讲的话语，他不是又颁布了十条诫命。你会发现作者在这里讲，他来传的，他所说的话语，在末世启示的话语是什么？这里用了一个简单的词，救恩。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什么救恩？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错，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各位，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9其实到77之间，你就会发现他讲到了一件事情，耶稣诞生的时候他所要带来的救恩是什么。在一章69节里面，他讲到在他仆人大卫家中，因为当他们玛利亚跟约瑟去献耶稣碰到的在殿中里面的先知，他讲到在仆人大卫家中，他为这个孩子祷告，他说为我们兴起的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各位有点雷同，对不对？众先知所说的话语，而在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所以他们很清楚，神借着创世以来众圣先知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恶我们这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然后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在76节里面讲到，孩子，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这讲到施洗约翰，然后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也就是神要纪念，向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救圣约，从仇敌当中把他们救出来。各位，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紧接着这句话，救出来之后怎么样，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的侍奉他。所以救恩本身来讲，神要借着至终众先知所讲的那位君王来拯救，耶稣就是那一位，他来了，他说神的国来了，他说律法要成全，但是他的救恩不是单单只是你的罪被赦免，你的罪被赦免，我的罪被赦免，上帝赦免人的罪要做什么？上帝赦免人的罪到底要做什么？让你自由，这个句子没有完， 让你自由能够侍奉他，不是让你自由然后我们没罪了，我们照常干我们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会消退？为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慢慢的忘记说，哎，我已经罪得赦免了，我已经罪得赦免，我还要做什么吗？耶稣很自然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褪色。我们没有关注到耶稣所讲的救恩，他的全部，耶稣来的救恩，他为什么洗净人的罪？他需要还再回到上帝的右边吗？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在耶稣传道的过程，这些都事实上是这样的发生的。救恩，因为人离开了上帝，我们不能来侍奉上帝，但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但是他偏偏又要用人成为他在地上的管理的代表，但是我们偏偏我们喜欢用上帝成为我们在地上的代表，我们把它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向上帝的祈求不是耶稣的祈求，我们先求日用的饮食，然后我们才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在第二章前面这里，其实他就提出了，你会发现在往后也是每次比较之后，他就会有一个提醒，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要选择要能够知道这位耶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密切的关注，不然我们就会飘走。在我们现今我们自己的世代里面，或许他们有逼迫有困难，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或许在信仰当中没有遇到像在中东地区其他地区的这些的逼迫的情形，但是在我们这边同样有，我们有我们的挑战。你会发现现今的世代有哪些事物会取代我们对耶稣的关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世俗主义、相对主义，很简短的说，怀疑有没有神，怀疑者或者是认为世上没有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成型的，不需要去多管有没有上帝这件事情。有许多事情变成相对的，但这些的当中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共通性，都是我跟上帝之间的比较。什么会让我们吸引我们，以致我们会把耶稣的关注把它变淡呢？会夺取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关注呢？因为很简单，当以你自己的时候，你今天我们社会给我们，我们今天要选什么？我不知道各位买东西的时候，你看了不少 review， 对不对？你可能在 Amazon 看了要选，哇，看哪一个 review 最高，排行最好。对东西的失误我们会，但是我只是用这个作为一个比方，我们是以我们本身来的出发。所以对信仰同样，对上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如果以同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你会发现很自然就会关，因为关注的是我们自己，这信仰对我有没有帮助，能不能解决我困难，祷告有没有应允。当然我们很粗略的这样概括，当然有些例外，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会把我们 怎么样？把我们的关注从耶稣的身上带下来。所以当这位作者很直截了当的明确讲到神借着儿子，而这位儿子在创立之前就与我同在的，不论是借着他创造，借着他托住万有，或者是在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他洗道成的肉身，洗净人的罪，复活之后升高，升到回到至高者的右边，这整个是上帝的一个救恩的计划。作者的提醒，他说我们会碰到这些挑战，但这些挑战当中，你不是让你自己就漂流，你不是放弃他，所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关注，我们在往后的机会还继续在这方面能够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有限，但是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当主你说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但是主，你让我们想起你像那无知的财主所说的，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积蓄的很多时候你不能享用，因为你存放的地方是不对的。主，借着希伯来书这样的书卷，我们知道不单在第一世纪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他们的需要，更何况我们远离这年代久远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就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关注你，投身在神你已经带下的救恩复活的大能，同样你托付我们能够使万民做门徒这样的使命里，让这生命能够展现。愿主成全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